果然没有错啊！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前不久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是，我如果没有记错哦，对，1989年的时候，这个考古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。那么这个发现呢，就是在这个古道上，他找到一个土丘，这个土丘呢叫海布啊，这个土丘。那么这个土丘呢？我们这一有一批弟兄们也去看过，我们到现在你可看得出来。那么那个地方是个很这个土丘的周围是很大很大的，所以后来呢才晓得说原来呢是什么，原来就是那个时候很重要的要塞，尤其呢是谁呢？尤其是这个兰塞二世啊，他是兰塞大帝，他要远征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经过这个要塞，所以大概这个条路就是沿着，就是你往北走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沿着腓力士大道的话，那么你就会碰到什么？会碰到军事的要塞。所以从1989年以后，那些新派的神学家，他们就一蹶不振了，因为这个很明显的。以色列人不可能走北边的，如果走扁边的路，你才可能经过那个浅的湖，然后呢你才可以说以色列人过红海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因为他根本就从最浅的地方过去。其实不，你在还没有到那个湖以前，你已经碰到要塞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仗怎么可以打？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而且兰塞大帝啊，那个时候他们因为这个，尤其是从埃及要到迦南，是他们的这个东边的边防，他们的边防啊，根据古文献告诉我们，他们最早最早的时候啊，他们凿了个运河，这叫做古运河，这个运河是边防的运河。那这个边防的运河就是所有人要进到埃及，他碰到边防的运河他就过不来了。那么这个边防的运河有一点像中国的万里长城，不过它不是一座城，它是一道运河。所以兰塞大帝这些法老们，他们就把这些鳄鱼呢就养在运河的里面，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进到埃及的话，你一定要越过这个运河。那么我们知道说大概在1967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是以色列人就把西奈半岛拿回来吗？拿回来以后，那么以色列的这个探险队他们特别去要去找这个古时候的运河，后来他们找到了，那就是太空总署帮的忙。那你从太空上面的照片你可以看得见，那果然没有错，就是说这个沿着边界的地方有一个古时候的运河。所以呢，从这些地方的从这些地方来看，那么圣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不可能从北边走的，他不可能走那条路，所以只有一条路呢，就是神让他们绕道而行。那么绕道而行，我们刚才讲过了，这个有那些奴工们呢，他们不是要送到这个地中，送到这个西奈半岛去挖矿吗？那为了这些人呢，他们的确有一条路，那条路是古道。所以呢，最早最早，尤其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，在还大概到利非地以前，可以说托迦以前，他们走的那条路呢，大概就是那条古道，因为多少年来都是走那条路的，所以不是没有路。那个的确那条路是就是走了很久很久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旷野红海旷野的路呢，那过了红海以后，那么大概就是那条走过的路。那么以色列人在哪里过红海呢？你如果读14章第1节。这里讲到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。这个密夺什么意思？密夺是高塔的意思。为什么叫密夺呢？因为那个刚刚好啊，是在那个高塔刚好是建在那个古道的旁边，所以呢每次这个奴隶要往南边走，要往这个西乃去的时候，那么在塔上面的这个士兵呢，就一面可以监视这些奴工，另一面也可以保护这些奴工。所以密夺就证明说，他们已经呢，不光要到旷野了，而且是靠近旷野的古道。 所以现在呢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你发现以色列人在哪里过红海，圣经老早告诉我们了。而现在呢，你只要问这些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，那么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人大概是在哪里过红海的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你如果读到十四章的时候，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以色列人是在哪里过红海呢？那么这里第一章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几个重，有几个点，你把这个几个点都找到，你就知道大概在哪里了。第一呢，是比哈西路，在比哈西路前。第二呢，是密夺和红和海的中间，所以可见密夺已经靠近红海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，就是巴利喜分。如果你把巴利喜分这些地方都找到了以后，那么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是在那里过红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，那么现在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它，下面就很清楚了。比方说吧，你看哈，第九节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，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就追上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你只要找到比哈西路，你只要找到什么呢，你只要找到这个巴利喜分，然后再加上密夺，那么这些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那么大概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是在哪里过的红海的。好了，什么地方是比哈西路呢？比哈西路原文的意思是河口的意思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比哈西路呢一定在河口。那那个时候怎么会有河呢？毫无疑问的是指着古代的那个边防的运河来说的。那如果它是河口的话，它一定在那个地方怎么样？一定在那里就住到湖里面去的。那么好了，那这什么地方呢？那么这个在哪里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今天你到了那一带，有一个湖叫做亭沙湖，这个亭沙湖就在北边的地方。那么你如果仔细去看 NASA 那个照片，那个 NASA 的照片呢，这个运河，这个边防的运河呢，是可以从那，这个边防运河跟今天苏伊士运河其实差不了太远，宽度差不了很远，但是你可以知道它在哪里开始，在哪里结束的。那么在什么地方它注入到河海里面去的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很清楚，这个比哈西路在哪里呢？比哈西路就在今天如果大家到那一带去的话，有一个城叫做以实玛利，那个城就是以实玛利城。所以大家如果到以实玛利城，你知道到了那里，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比哈西路。那么然后呢，圣经提到巴利西分，这个巴利我们知道是神，是假神的名字。这个巴利西分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巴利呢原来是什么，原来是水手的守护神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因为这里有红海嘛，所以当然有水手了，所以呢这水手的守护神。那么根据考古学家最近的发现，就在这个巴利喜分那个附近，这个巴利喜分就在那个地方，他们找到了一个庙。然后根据考古的证明呢，证明他们的的确确是拜巴利的。所以然后呢一直到今天，你去问当地的人，那一带的名字叫什么，还是叫巴利喜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大概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呢是在什么地方过了红海的。那么这个海，这个红海的部分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红海的部分今天叫做苦海。那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，因为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缘故，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了这个埃及的北边的话，你就发现那个地方的地势和摩西那个时候不一样了。那么有一部分已经变成了苏伊士运河，不过现在呢还有两个湖还留着，一个叫做亭沙湖，再南边一点就是苦湖，那再下面就是红海了。 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红海跟苦湖中间，苦湖呢跟停沙湖中间是一块陆，是一片陆地，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今天的情形。但是在摩西那个时候，不要忘记摩西那个时候呢，红海跟苦湖跟停沙湖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整个苦海，整个红海那个口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就是这里的比哈西罗。所以你才发现说，那个运河，古时候的运河，边防运河为什么刚刚好到那个地方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摩西那个时候的河床是盖过苦湖的，也是盖过停沙湖的？那么现在很稀奇，大家都知道红海是一个的，这个西奈半岛啊是个倒三角形，正的倒三角形，这边是红海，这边也是红海。那这个红海跟这个红海当然是一样高的了，没有错的。所以现在有趣在哪里呢？有趣就是说，他们发现呢，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港，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海港，叫做以寻加别。那么以寻加别呢，一定是在什么？一定是在红海湾这个地方。不过呢，不是在这边，在这边的红海湾。那么这个以寻加别呢，就是今天的阿卡巴，我们的这个港口还在。但是考古学家呢，他们找到了古时候的那个港口，那结果发现那个港口呢，是比现在的港口要往陆地里面再进去一点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表示说，现在的海水的高度呢，比摩西那个时候是怎么样，要低得很多。所以现在你如果能够找到那个古迹，那这个考古学家当然找到了，然后呢，你和现在的海口啊，你来算一算它退进去多少，你就可以算出来呀，大概在摩西那个时候海比现在高多少。那不要忘记两边是一样的哦，你这边高多少，这边也高多少。我们说苦湖在这边，停沙湖在这边，然后以寻加别在这边，都是红海哦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在摩西的时候，现在你根据现在考古的资料，就是3500年前，那个红海一定比现在要高的。那么到底高多少呢？那么根据那个计算，是刚刚好盖过什么？盖过今天的苦湖，也盖过今天的停沙湖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圣经讲的话没有错，的的确确呢是过红海，而且过哪一段的红海呢？是苦湖的那一段的红海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，这就是这里的圣经所给我们看见，所给我们的资料，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以色列人呢是从那里经过的。那么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资料，然后你再根据考古的学的资料呢，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在哪里过红海的，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等到过红海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摩西呢就向神，就向海举杖，然后水呢就分开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后来呢，因为如果我们读圣经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一个大的东风，就使海水一夜退去，这个水就分开了，然后呢，海就变成干地，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，水就在他们的左右呢，就做了墙垣。那么一个晚上啊，不要忘记，200万的人浩浩荡荡的就从这个就从巴利洗分。然后浩浩荡荡的，他们就往哪里去呢？就往这个对岸去了。那么最后呢，一直等到成根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摩西又举杖，那么红海的水就合起来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从此以后，你看见红海这个雨是埃及呢，是永远丢在背后。那么以色列人是凭着信心走这条路。当然也是信心海水分开，也是信心你能够走这条路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些法老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只是试试看，他们下去了就又淹在水里面。所以我们等到最后呢，等到天亮的时候，那么以色列人发现说他们已经到了红海的这一边。那弟兄姊妹，当然这是个神迹，尤其圣经告诉我们说， 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。